大家都知道哈，我上个礼拜也提到，现在进入到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季节，再有2个多星期就是复活节。那上个主日我跟大家分享了，大家还记得是什么题目吗？是讲到耶稣，是讲到他福音的起头。那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以神的儿子，以弥赛亚，还有就是我们人类救主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到世间，来到我们当中。圣经里面讲，就是他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那耶稣的到来，我们知道他就开始了基督福音的这个广传。那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福音。我们知道福音好消息，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呢，我们信福音就是信耶稣基督。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背诵的经句？记不记得？马可福音是吧？第1章15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背？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背过，我们以前也背过。那上个礼拜我们也把这一节经文作为我们，因为讲到耶稣他是福音的起头，所以呢，当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开始传道。这个就是耶稣他讲的第一个信息，至少是从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来到世上开始他的讲道，开始他传道的事工的时候，这是他讲的第一个信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在上周的信息当中，我们还看到，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同时也是弥赛亚，这是他的所有的身份。身为弥赛亚的耶稣，那神差他来到世上，他的使命是什么？耶稣在世上的使命，在我上个星期跟大家分享到以赛亚书里面，那边说到是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然后里面还讲到说医治伤心的人。所以呢，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给天国的好消息，传给这世上的人。是什么人呢？是谦卑的人，就是清心的人，一个在灵里面一个清心的人，就是愿意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放下来，愿意让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所以，耶稣来到这里面，来到世上，他就呼召那些在罪里面，讲到在罪里面被掳的和那些被囚的这些人。所以呢，他就让这些，他呼召这些人，在罪里面被掳、被囚的这些人，让他来做，跟随他来做他的门徒。所以，耶稣也就成为这些人的。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就是他成为这些人的朋友。因此呢，耶稣他在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他就呼召了一些人。我们知道，最第一批耶稣所呼召的做他门徒的那些人，都是一些渔夫。这里面有彼得，有安德烈，还有雅各，还有约翰。那他们是耶稣呼召的这第一批的门徒。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经文，还是在马可福音。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耶稣也是呼召人来做他的门徒。那这段经文是要讲到的是呼召立位。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这一段呼召立位的记载。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 说到耶稣他到在 加利利那边，他走在海边，然后他走到一个地方，他就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利未，他住在税关上，所以耶稣就呼召他。那这边讲到他这个人听到耶稣的呼召，他就起来，然后就跟从耶稣。那在这面呢，有一个跟这一段经文有关的，有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小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在一个城里面，在一个穷人的区啊，就是在一个 city 哈、啊，一个穷人区，那有一群孩子他们在街上玩耍，玩得很开心。那当天快要黑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是冬天，所以当天快要黑的时候呢，那这个气温就开始下降，就有一点冷，外面的这个空气就有一点啊开始冷下来，所以呢，这些孩子们他们就看到在街的旁边就有一个教堂。那他们看到这个教堂呢，他们就以前他们也去过这个教堂，所以他们就悄悄的就进去了，因为教堂里面好像有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悄悄的进去之后呢，在教堂的一头，因为是冬天，所以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圆的一个炉子，所以生着火。当然这个是比较早的时候，现在的教会我想都是用这个空调的哈。那个年代里面是没有空调的，所以它是生火。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炉子，所以这些孩子们呢就跑到那个炉子，那个离炉子比较近的教会的那个座位上面，他们就坐在那边。那我刚才说他们以前是来过这个教会，他是这一次他们进去这个教堂呢，正好是赶上晚祷的时间，在一些教会里面，他们啊，我知道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没有，但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啊，或者是在其他的啊族裔的教会里面，他们啊有这种晚祷，所以就是傍晚的时候，专门牧师有一场的，就是像我们这种啊敬拜一样，所以晚祷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平时他们很少能听到有管风琴的声音，所以这次呢正好晚祷的时间，他们进去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听管风琴的弹奏。那管风琴弹奏呢，那当然就有唱诗班，里面就有啊唱诗的。那唱诗结束之后呢，牧师就开始读圣经。那牧师读圣经读的是什么呢？他读的那个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开始讲的那件事情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有一点关系。那么其中有第二节的时候，读到第二节的时候，当读到这个说，这边讲到说第二节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当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这一群孩子里面就有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姑娘，她就非常认真的，当她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她就非常一下子警醒了一下，她就非常认真的，就好像要好好听一下到底在说些什么。所以呢，她就一直听牧师在这边讲解这一段的圣经。那当晚祷结束之后，他就来到了这个牧师的跟前，他说，牧师，他说，我不知道我的名字会在圣经里面。他说他刚才听到牧师在念圣经的时候说到他的名字，然后牧师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的名字叫 Edith 是这个 E-D-I-T-H啊，这个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哈，叫 Edis。 然后牧师说啊，那你这个名字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名字，他说你的名字不在圣经里面。但是呢，这个小女孩她说，她坚持，她说不对，她说我听到了你说到了这个名字，她说你在读经的时候，甚至在讲圣经的时候，你都在说 说什么？说啊，就是那个人是谁呢？是耶稣。他说他这个小女孩一再坚持，他说他接待罪人，他就说耶稣接待罪人。然后呢也有爱丽丝在当中。他说爱丽丝也在这些人的当中。那这个英文的，因为这个是英文的圣经哈，那英文的意思呢就是说 and Addis with them。 这个 Addis 是古英语的哈，就是原来的像那个 King James 还有一些比较这个早期的这个英文的版本里面他们所用的那个 eat， 就是 EAT eat 的过去式，就是跟这个 Addis 这个发音是一样的。所以呢当他读英文的时候，他说 and Addis with them， 所以他就听说 Addis 也在他们当中，所以他就一直坚持，他说啊，这个里面有我的名字。所以牧师 一听，他是把这个音，就说这两个字的音非常的相近，如果你不去看的话，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字。那刚好这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就叫 Addis， 虽然是一种巧合，那这个小女孩其实他也没听错，因为我们在世上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当圣经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叫到这个小女孩的名字的时候，那是耶稣在呼召她，在呼召罪人。所以这个小女孩她的回答，她的反应，她对这一段经文的反应，其实正好是说明了神在借着这样的事情在呼召我们在世上的人。当然神是呼召罪人。那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第一章这一段经文，这里面耶稣他是呼召利未，所以呢当利未听到他的名字被耶稣呼叫的时候，这里面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讲的这样的这个形象，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一定知道他的名字，耶稣在呼召他的时候一定是叫了利未的名字。所以当利未听到他的名字被耶稣叫到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起来就跟随耶稣。所以在这里面虽然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对税吏的呼召，就是说当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他在那个地方在税关上面，然后呢他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所以他就起来就跟从了耶稣。那这里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边没有很详细，没有很多的记载到底他是怎么跟从的，只是说他跟从了耶稣。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里面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也有平行的经文记载同一件事情。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28节那里，在那面的记载当中说到，他说当耶稣呼召利未的时候，当耶稣叫利未的名字的时候，利未他就那面记载说什么呢，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我们看这里面又多了一个动作，就是说他撇下所有的，然后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起来，然后怎么样跟从耶稣，就是 follow Jesus。 所以这个就是利未他被耶稣呼召，然后他就马上就是像那个我刚才讲的故事里面那个小姑娘，当她听到她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她就到牧师的跟前，他说圣经里面叫我的名字。那当利未听到他的名字被叫的时候，他就放下所有的然后就起来。这个动作不是等了很久，而是说当他听到被叫的时候，他就把他手头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然后起来就跟随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利未就是后来是耶稣的12个使徒当中的一个。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平行的经文记载，那面是叫马太， 不过有人有的解经家说不一定啊，因为也没有很确切的这样的，就是说那个马太就是这面的这一个立位。但是呢，从经文里面，因为马太福音在记载，马太福音在第九章第九节记载呼召立位的时候，呼召马太的时候，然后在第十章紧跟着讲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那边就提到了税吏马太，所以应该是同一个人啊，至少我是这样认为。这个很多的这个解经书里面解经家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也有人说不一定啊，但是这个我想并不重要，关键是耶稣在这边他呼召了立位。所以当年啊，耶稣呼召他第一批门徒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第一批门徒，是那些门徒都是当时他们都是一批渔夫，那彼得还有等等啊，他的那些兄弟们，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们那边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也记载到说，他们就放下船，放下渔船，放下他们的船，还有他们的网，怎么样，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当耶稣呼召你的时候，你要放下一切，把你手上的东西都要放下，跟从耶稣。所以那对我们我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也是被神呼召的，被耶稣呼召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是有呼召的。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好像对呼召这个词的理解比较窄一些，觉得呼召只是对传道人，对牧师，对这些比较有负担的这些人。其实呼召是对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神的呼召，耶稣所发出的呼召是对每一个人的，只是说我们能不能听得见。我们信主是神的呼召，我们服事也是神的呼召，以后做传道人，以后做这个去做 missionary， 也同样都要有神的呼召。所以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讲到呼召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也可以说，那耶稣他神差耶稣来到世上，他所带来的这个 calling， 这个呼召是对世上所有的人的，只是有些人听得见，有些人听不见。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今天信徒在教会里面，是因为我们听见了呼召，而且我们也回应了呼召。就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我们放下了一些东西，可能不是像圣经里面讲的立位撇下了所有的，或者是像彼得他们把所有的全部撇下，也许我们没有撇下那么多，但是至少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我们放下，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愿意把我们的心敞开，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今天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是一个在神家里面的一个属基督的人。所以这边耶稣他来到世上，他的使命就是要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然后要来这边，要把所有这些被掳的，还有这些被囚的，所谓被掳被囚是什么意思？被掳被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受罪的辖制，在罪的捆绑里面，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脱离这一些。所以我们当我们听到神耶稣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来做回应，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就可以跟耶稣，跟随耶稣，成为他的追随者，成为他的，我们叫 follower， 我们是 follow Jesus。 所以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 我在去读这个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有一个，它叫 slogan 也好，或者是它的 mission statement 也好，它就是它的这个 slogan 就是 follow Jesus into the world。所以我是非常的对这个 slogan， 对这句话我非常的受用。所以在三年的神学院的装备里面，我天天都是在这个看着，因为我每次我一打开这个我们教会的网站，不是我们神学院的网站，或者是我们和我们这个神学院有关的所有的出现的第一个就是 follow Jesus into the world。 所以我们今天是跟随耶稣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利未在马可福音里面这边记载，利未他说并没有交代他的这个职业哈，但是讲到了说利未是坐在什么上，坐在税官上。那既然坐在税官上，那很明显的就是说他是一个税吏，所以利未是个税吏。那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税吏是最不受欢迎的一类人之一，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也不受欢迎，但是税吏是属于这个最不受欢迎的这一类人。那他们这个税吏为什么不受欢迎呢？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有这种怎么样，就是这个是属于罪比较大的人，因为他们是为罗马统治者来服务的，而且他们在为罗马人收税的时候，他们在收税的同时，就是他们在服侍罗马人的同时，他们还在这个当中用尽各样的手段来搜刮老百姓的钱财，然后中饱私囊。所以一般来讲，在犹太人当中，就在当时的那一个社会里面，犹太人当中这些税吏他们都是比较富有的，比较有钱。那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他们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就是靠着这些不正当的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来搜刮百姓的这些钱财啊。所以他慢慢就积累税吏都是很比较富有的。所以呢，那犹太人所以就非常的恨恶他们。那我们知道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也提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在犹太人当中，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当中，他们是一群精英，他们懂得摩西律法，对圣经，对这个所有的这些跟信仰跟宗教有关的，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熟，而且他们自名是圣洁，而且是义人。所以他们这群人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更加的就鄙视这些税吏。那其实在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眼中，不仅仅是税吏，但是税吏是很在他们的眼中是很恶的人。但是呢，即便是一般的百姓，在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眼中，这些一般的百姓在他们看来也都是罪人，因为他们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敬虔，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把神的律法，把摩西律法守得那么好。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这些在他们之外的，只有他们才是最敬虔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才算为是义人。所以他把税吏当然是不用说了，税吏之外的这些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也都看他们为罪人。所以在这边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第十五节，这边却说到说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坐席是什么意思啊？坐席就是在那吃饭。其实圣经里面这个字的原文是非常的，不是一般的我们说 sit 那块儿，坐在那块儿，而是说那个字是叫 recline 是非常侧卧。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坐下来的，他们不是坐那种桌子或者是椅子什么的，他们是 他们也有桌子，但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在有这种大型的聚会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桌上吃饭，他们是在地下。所以他们当他们坐在那边的时候呢，他们是一种或者是一种侧卧，或者是一种有一个，他们也坐椅子哈，但是他们的椅子很矮，所以他们就会仰在那个地方，就非常，你看那个，但 recline 那个词就是讲的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优雅，非常的这个 comfortable 在那边。所以这个是讲到的是坐席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在那边跟这些他是在说是在利未家。那我们知道利未虽然是说他放下所有的，但是他毕竟他还有房子，还有他的原来积累的那些东西啊。所以那利未在当时应该是一个算是，如果到他家去吃饭，如果是他请客，他请耶稣去吃饭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很丰盛的一个筵席。所以在这个当中，除了耶稣在利未家坐席之外，还有好多的，圣经里面讲还有好多的税吏和罪人跟耶稣一同在那边坐席。因此呢，当时就已经，我们知道通过圣经的这样的记载，我们知道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是已经在跟随耶稣，就是已经是耶稣的 follower。 而这个时候的法利赛人当中的文士，当他们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的时候，就对他门徒说，在圣经里面记载说，对他门徒说，你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这是一个看上去像是一个问句，其实是一种带有挑衅、带有责备性的这种虽然是我们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问句一样，其实在这里面他是在责备，在说耶稣，你是一个教师他们管他叫夫子嘛，那你是一个教师，你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跟这些税吏在一起吃饭？所以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像腓力家这样的宴请，那整个的这个宴请的过程其实是公开的。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房屋的设计很像我们中国人的北京，如果在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那种四合院性质的。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在很多现在农村里面也都还有类似的。我跟师母我们出去国内宣教的时候看到他们农村里面乡下里面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大概就是像有点像那种不是叫四合院，但是那个房子有上房有下房哈，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像天井一样。而犹太人的房子呢，当时的那个就是第一世纪的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房子跟我们现在的就讲这个四合院有点像哈，所以他们也有这种setting 这种设计。然后呢，所以他们当有这样的聚会的时候，有这样的特别的筵席的时候，他们就在他们房子的院子的当中就来摆筵席吃饭。所以这个筵席是公开的，如果他们那个房子外面是可以跟外面是通的，所以外面可以看到他们在家里面有这么多人吃饭，甚至你都可以进来观望都可以。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其实经常到别人家去吃饭有到这个这个就是长大麻风的那个西门家吃饭有吧，然后还有耶稣还有一次到一个法利赛人要请耶稣吃饭。那在这两次的吃饭里面，耶稣就圣经里面记载都有一个女人去拿着香膏给耶稣去膏耶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人她不一定是被邀请去吃饭的人，但是她可以进到那个筵席当中去，她可以去看，可以去观看。所以这个女人就可以给耶稣用香膏来膏耶稣。那这里面讲到的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不是被这个利未所邀请的，但是他们也看到了耶稣在那边跟这个税吏利未 还有很多其他别的税吏，还有其他的一些罪人在那边吃饭。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些传统啊。所以呢，当他们看到这些呢，当看到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就在这边，刚才不是说吗，他就说你他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他是在这种有点责备性质的。所以呢，耶稣就是在这样，他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这样的跟这些，我们讲所有的这些，不管是犹太人里面的这些被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认为是罪人的人，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一些家境不太好的，甚至是有病的，比如说像长大麻风的，或者是有其他别的病的，甚至是在社会底层的这些人啊，当然也包括这些像税吏啊等等这些罪人。那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他们因为他们不光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厌恶这些税吏，甚至是老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也厌恶这些税吏，因为他们的财产被这些人搜刮，所以这些人是被边缘化的，是被遗弃的，这么一群人其实都是罪人。那耶稣跟这群人一起吃饭，和他们做朋友，这个在法利赛人看来，在这些文士看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呢，因为耶稣为什么会要跟这些人在一起，为什么要跟这些人做朋友，是因为他爱的是这一群罪人。虽然耶稣他恨无罪，但是他是爱这群罪人。这个就是他来到这边，来到世上，是神赋予他的使命，他要来完成父神差他在这个世上的目的，还有神赋予他的这个使命，这样的一个旨意。也就是我们今天信徒，其实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来效法，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应该对于在，当然我们可以跟我们相同背景、相同学历、相同经历、相同的这个这个社会的地位等等，你可以跟这些人有这样的平行的来往。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跟那些跟我们不同的，就像耶稣在这里面要跟这些税吏、跟这些罪人，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我们其实也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去跟那些在社会底层的、在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这些人，怎么样的能够让他们因着我们的福音，因着我们福音的见证，因着我们跟他们的这种交流，跟他们交朋友，耶稣就是跟这些人交朋友，我们可以让他们听到这样的好消息，福音的好消息，可以让他们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知道在这个方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模范，一个 model， 就是 Mother Teresa， Mother Teresa中文怎么翻，叫特蕾莎是吧，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那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她所关心的，她所跟交朋友的这些人都是这些什么社会最底层的街上的流浪汉，或者是生病没有人去照顾的，然后这些身体上有残疾的，各种各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都是他的朋友，都是他关心的对象。所以那因着特蕾莎修女她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她其实她就是在效法耶稣基督，效法我们的主来做这样的见证。所以因着她的这个见证，因着她跟这些人交朋友，跟这些人在一起，所以很多的人都因着他而得到神的救赎的福分。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今天我们 也有这样的服侍，我们慢慢在在学习哈，在操练，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那我们现在的姐妹团契，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现在所去的这一个老人中心啊，它这里面所有的，如果我知道去过的姐妹们都知道哈，如果你没去过的，那边所有的在那里面的 residents 通通基本上全部都是坐轮椅，要么就是不能动的，都是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我们不讲残疾，是病啊，或者是因为stroke， 或者是因为身体，他们完全没有自己自理的能力，都需要人的 care， 需要人去帮他。所以我们现在姐妹团契在这个有很多的姐妹现在都在这个当中服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知道主已经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信徒也给我们做了榜样，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我们可以效法我们的基督。那么面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的这种指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在这里面他用了一个叫谚语，就是 proverb， 他用了一个谚语来回答他们。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钱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罪人，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这个谚语是前半部分，这一节哈，这一节经文前半部分，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我们知道这个谚语讲起来是非常的意义非常的明确。那耶稣在回答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呢？他们自己自认为是健康的人。他们为什么是健康的人？因为他们又懂摩西律法，他们又守这个规矩，所有的这些圣经里面摩西律法里面所讲的他们都去做了，他们都照着行了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健康的人，是义人，是圣洁的，是不需要医生的，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健康的人。而那些税吏啦，什么这些罪人啦等等很多的这些人他们是需要医生的，他们是有病人他们是有病的，他们是需要医生的。但是我们看接下来在下半段，因为这一节经文里面分两部分，前面是耶稣用一个谚语来回答他们，那接下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下半节里面，我们看耶稣他所说的这个就是指向了法利赛人，指向了这些文士。那耶稣他是用一种，虽然耶稣从这一节经文从表面上看他是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但是实际上耶稣这里面有一个暗喻，我们讲叫暗喻哈，就是暗地里的暗，那个喻是比喻的喻，暗喻，用了这一个暗喻来指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病人，他们是真正的是需要医生的人，因为他们明明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都是一些我们讲叫耶稣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这群人，所以他们都是罪人，但是呢问题在于说他们不愿意认罪悔改，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罪，他们不愿意在耶稣的面前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那这样他就比那些税吏，比那些被他们认为的那些罪人，他的罪要比他们来的要大，所以他的病也比那些人要严重的多，所以他们是更需要 一生的这一群人。所以耶稣在这里面的回答非常巧妙啊，耶稣好像听上去表面上看好像是说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但是实际上耶稣是在反过来在责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耶稣的回答表明他是那一位医治人心灵因为罪所受创伤的那一位医生。耶稣他是医治人心灵的创伤，这个心灵的创伤是从什么来的呢？是从这个罪的伤害而来的。因为罪我们的心灵受到伤害，所以耶稣是那一位医治我们心灵伤害的那一位医生。所以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罪的辖制当中被拯救出来，被救赎出来。所以只要，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要有条件，我们要相信，就像利未一样，就像彼得啊，他们那群啊这个渔夫一样，他们要什么？要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就是我们要接受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也就是说，就像前面讲的利未，当他听到耶稣的呼召的时候，他就起来就跟随了耶稣，就说我们要回应耶稣对我们的呼召，跟从他。所以就像以赛亚书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在纪念耶稣啊复活，基督复活的这个季节里面哈，我们会经常会啊提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以当我们愿意回应耶稣给我们的呼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那边就讲到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就可以让我们得平安，就可以让我们得医治。所以耶稣他可以呼召像这个啊利未这样的一个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罪非常大的非常重的这样的一个税吏，耶稣可以呼召他来做他的门徒，来跟随他来服侍他。那我想今天大概没有什么人耶稣不能呼召我们，耶稣他可以呼召我们所有的人，耶稣也可以用所有的人，用我们每一个人来做他的门徒，来服侍他。所以像从当时的那个条件来看，腓力是这样，不，这个利未是这样的一个啊罪恶深重的人，耶稣还要呼召他出来做他的门徒，来服侍他，跟随他。那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耶稣都可以来呼召我们。那这里面很关键很关键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如何的来回应呼召，回应耶稣的呼召。当我们听见，当我们感受到耶稣，就像那个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故事里面，当那个小女孩当她听到她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她知道她要到牧师面前去说，圣经里面叫了我的名字，我要来到圣经，来到这个牧师的前面来。那个利未也是一样，我们要如何的来回应呼召。我们知道不是神，不是我们找神，我们有的时候会搞错。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人我会听到有人讲哈，就是说我们去寻找神啊，等等等等，不是我们寻找神，而是神在找我们，是神在找我们。耶稣一直都在呼召我们，在神借着他的灵，一直都在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归回，能够回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来，与神和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啊，就像前面讲的，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当我们听见呼召，我们就要回应呼召，我们就可以得到福音，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去。 那这里面有一个，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小故事哈，就是讲到一个小孩子啊，他的爸爸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为了让这个孩子呢，因为这个孩子家里面啊妈妈不在，然后只有爸爸和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就老缠着他这个爸爸说要跟他玩啊，跟他什么，他为了让这个孩子安静，他就说他就拿了一张地图，就把这个地图呢就把它剪碎，剪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就他为了打发这个孩子了，就把这个地图就给这个孩子说，你去把这个图把它拼起来。他就随便在一张杂志上面，他看上面 有一个图嘛，他就把它，他觉得地图一般很难拼的，不是很容易拼的，所以他就撕下来，他就把它搅了，然后就说你上一边去玩去，我在这边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做。但是没想到的是，很快这个小孩很快就回来，他说爸爸我已经拼好了。哎，他爸爸说你怎么这么快？他爸爸估计他要拼很久，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一定能拼得上，但是很快他就用了几分钟。然后他爸爸就说你怎么拼的？他说啊，我是当他拼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图的背面也有东西，他一看背面是什么呢？是一张耶稣的像，是一张耶稣的像。所以呢他就说，哦，他说他不知道地图是什么样的，但他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就按照耶稣的，他说只要把耶稣的每一块这个像把它拼起来，那翻过来以后那个地图就是对的。所以这个小孩子倒是很聪明啊，所以他很快就把这个图就拼出来了，所以他的爸爸也是很这个 surprise。 那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什么地方？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我们人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把我们的方向定在耶稣那边，就是耶稣他对这个立位的呼召，对这些他所有的这些门徒啊，使徒或者门徒所有的人，他向我们所有人发出的呼召，当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把我们的方向跟耶稣对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完全的生命，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在这个当中应该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啊，在神的启示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上来跟随耶稣基督。那我知道最近这几天有一个比较大家很热议的一个话题，是什么？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过世死了啊，那就是霍金。那这个很热议的这个话题呢，我们知道这个霍金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出众的一个英国的啊天文物理的这样一个科学家。那我们知道他的成就应该是在世界上非常前沿、非常前沿啊，他搞的这些研究都没有人能够，甚至是没有人能够明白，就是他即便把它讲出来，都没有人能明白的一些东西啊，什么黑洞啊，什么等等这些。那这一切其实神借着他所做的这一些研究，他是搞的最尖端的研究，神借着他这一切的研究，其实是让他在向他，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呼召。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今天的经文，借着这世上的神所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其实神借着他的研究在向他发出呼召，其实他完全可以从这个当中能够来认识有这样一位造物主，是一位全能的造物主，其实他是可以认识到的。但是我们知道霍金他却选择了他不接受神的启示，他有眼睛他看不见，虽然他搞的这个研究哈非常非常的尖端，但是他看不见神，而且他也听不见神对他的呼召。所以呢，那他就最后也只能就是拒绝神所有一切的启示，他认为是没有神的，他用他的科学，用他的所有的研究方法，他说他可以认识宇宙万物，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知道他 他所做的那些研究，不晓得能够停几年，也许没多久就会过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却是永存的。他没有看到这个，没有看到那一位全能的造物主。所以在这边啊，我想这是一件非常，我是觉得了哈，作为，其实他是有机会的。师兄发了一篇文章，里面有讲到，其实他是有机会，他跟基督信仰擦肩而过，但是他却选择了不要，拒绝。所以呢，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呢，神却定义要爱我们，神定义要爱我们，所以他才差遣他的儿子，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然后呢，耶稣来到世上，他升天，然后复活升天，然后他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知道他在世的时候，他是做这些罪人的朋友。其实耶稣今天也同样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有耶稣这样的一个朋友，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幸运。就愿我们今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能够看见，也能够听见耶稣对我们所发出的呼召。不管你是信徒也好，你信徒你已经回应了呼召，你得到了神的救恩，神还继续的呼召你，要呼召你来做更多的，比如说在服事上面，在传福音上面，神每一天每一时都有呼召，你能不能听得见？如果你还没有信，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霍金一样，你是不是在这个宇宙万物当中，在神创造的这一切的这些奇妙的事情面前，你是不是看见，你是不是听见神对你的呼召，来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听见耶稣的呼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马可福音第二章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想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耶稣基督你差遣他来到世上，向我们每一个人来传扬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让我们知道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信福音。信福音就是要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救主。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我们都在神你的旨意当中，在神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奇妙的救恩，奇妙的福音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神你美好的祝福。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我们都归给你，因为主你是配得这一切的。荣耀的基督是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所要仰望的。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